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来到咱们教会，和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走进教会呢，真的是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非常的温暖。谢谢教会能够邀请我来这里，我们今天一起能够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呢，刚才弟兄已经介绍了，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一个新命令。而这个主题经文呢，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我们教会里边常常讲的教导，我们可以说耳熟能详了，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但是我们还是要传讲。这里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可见彼此相爱非常重要。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他们就看出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世人就从这么多人里边就能认出我们，我们是上帝的门徒。圣经还有说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边了。可见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就可以经历神，就如同看见神一样。所以在圣经里边呢，很多的地方使徒都在传讲这个彼此相爱的教训。在新约圣经里有14次提到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对我们的门徒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一次来温习这个教训，来学习彼此相爱这个命令。那我们开始以前呢，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的感恩，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聆听你的话语，求圣灵光照我们，给我们悟性，开启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明白彼此相爱的命令，也保守我们爱神爱人的心都一同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荣耀上帝的名。感恩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我分享呢，要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因为我们是 focus 在新命令，是新命令的重要性。这里边呢，就讲到我们根据圣经里面的教导和原则，我们来明白为什么是新命令，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第二个呢，想分享的是新命令的榜样。实际上意思是说，我们在执行，我们在遵守这新命令的时候，我们按什么样的标准来做。一个军队他要执行一个命令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要求啊。我们在看到不同的国家这个军队这个阅兵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军队的方阵，他们走路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呢？标准不一样，要求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在执行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的时候，也是有特别的上帝对我们的要求。第三个要分享的是新命令的行动，那就注重在我们怎么如何执行这个命令，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来应用这个命令啊，在日常的应用。所以我们现在从第一个方面来开始，是新命令的重要。新命令有很多的重要的地方，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时间，就是时间点的重要。实际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点是重要的时机。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3章31到34节，我来念一遍啊。说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里边呢，就讲到了一件事，讲到说他去出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都知道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呢，是在 我们最熟悉的所谓的最后的晚餐上耶稣这个吩咐给门徒的。那在十三章呢就在讲这个最后的晚餐，在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他出去了，这个人是谁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他的名字叫犹大。那他说出去做什么呢？他就卖主去了，他去做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可是正是因为他出去了，耶稣就说什么呢？说如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因为这个人从这个宴席上走出去的时候，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举动，而这个举动呢就标志着一个非常的伟大的事件拉开序幕了。耶稣基督离他那个十字架就越来越近了。当然了，耶稣基督要成就在十字架上为全世界的人来救赎的计划的完成也越来越近了。耶稣基督将要从死里复活，他连复活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所以上帝和上帝的儿子得荣耀的时间就在这个时刻了。所以这个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说呢，你们要我的时候不多了，他说我的时候不多了，这个不多了呢实际上实在是非常的感慨，因为在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离上十字架的时间还不过24小时，就是在他第二天就要上十字架了，他时候实在是不多了。一般来讲啊，人在离世的时候啊，我们从以前的经验看，总是要向最在乎的人讲最重要的话，做最重要的托付。所以耶稣说在时候不多的时候，他就向门徒托付说什么呢？说时候不到了，那时候不多了，要跟他们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代出来。所以我们这时候想到说这个在摩西，就我们都知道摩西他在临死之前做了什么呢？也是一样，也是把这些百姓都叫到一起，完了一起把神的律法的重新讲一遍，然后呢让这些百姓们一起在神面前要重新的来立约。所以但是这个耶稣刚才讲到了说你们要成全我给你们的使命的时候，这个这些门徒怎么想呢？你要说这些门徒他们可是耶稣第一批呼召他们要做这个大使命的一帮门徒啊，是非常重要的，是将来后来教会的基础啊。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能不能明白耶稣的意思呢？能不能体会到耶稣的爱呢？他们对自己的将来的使命是不是有清醒的认识呢？我想是不能，他们没有啊。就举例来讲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边，在那个时候讲记载啊，耶稣已经上十字架死过了，他已经被埋过了，他又复活了，复活以后又跟很多的门徒见了面了，完了马上就要升天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些门徒对耶稣说什么呢？说主啊，你复活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他们满脑子还想的是说耶稣会带着他们一起推翻罗马的统治，然后呢再实现他们的民族独立，这是以色列百姓最想做的事情。这些包括这些门徒，他们没有想到神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神给他们的使命是那样的浩大，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在想说，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要升天了，要走了，这些门徒能够经得住后来的他们所受的打击吗？但那些逼迫面前，他们能站立得住吗？能站立得住吗？所以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在这个非常至关重要的时刻，为了要保全这些门徒们的信心，也是安慰他们、兼顾他们，主耶稣就马上不失时机的啊，就是在那个人离开以后，就对他们说什么呢？非常重要的话，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在整卷圣经里边，新约圣经是第一次提到， 在旧约圣经的这个词只用了一次，那是在讲这箴言里面讲的人的生活智慧的时候要彼此相爱，不是这个对门徒的教导，在门徒教导呢这里是第一次啊。所以我讲这句话很重要，对当时的门徒来讲，可以说在他们的所能理解范围里边，这是最最最重要的一句话了。彼此相爱呢，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命令，他要学生，要他的学生要学习一门课，这门课呢是他们将来生活也好侍奉也好的一个必修课，也是一个基础课。所以这是它的重要性之一，是重要的时间点，重要的时机。第二个它重要性在于什么呢？是它的对象，是对谁说的，是谁要接受这个命令，谁要将来去执行这个命令。他说你们，这里指的你们指的是谁呢？我想这个第35节里边就给我们答案了。他说你们若彼此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就指的是门徒，指的是基督徒，指的是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是已经在主里边得蒙恩典的人，他们有一个非常的清楚的不同的标志的一群人，就是他们是新造的人啊。他跟就是说在旧约圣经里边呢，在律法当中呢也有讲爱，说你们要爱世人啊，要爱人如己。在那里边呢，这个范畴里呢比这更广阔，这里边就单单指的就是说你们就是我们，就是基督徒。所以这条命令呢，这条命令是对基督徒讲的。那可能有人会说，那我们要不要爱世人？当然爱世人。你我们要不要爱失丧的灵魂？当然爱失丧的灵魂。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我叫的基础课，要上好这一课啊。所以在圣经里说，我们有了敬虔呢，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然后怎么样呢？就加上爱众人的心啊。这是我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要彼此的相爱。所以呢，这群人呢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耶利米书说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在的将来呢就要另立一个新的约。在新约里边的时候呢，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让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体，赐给你们肉体，我就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了新生命的时候，我们会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乐，我们会心甘情愿地顺服神的旨意，跟旧约的百姓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不一样，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啊。这是我们，或者说你们，这里说的你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是一群上帝可以说是新造的族类，就让这些人能够一定要彼此的相爱。其实在这个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种爱啊，有恋人之间的爱，有夫妻的爱，有同事间的喜爱，有长者的爱，有对长者的爱，或者对这个孙儿们的爱啊，这些呢都是爱。可是基督徒是圣灵生的，他是很特别的一类人。我们在主里边，在这些人，我们彼此称呼叫什么？叫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个新命里边呢，说的就是在教会里边，我们这些彼此相称为弟兄姐妹的人，要彼此的相爱。这是第二个重点。这第三个重点呢，就是重要的服从。一个新命令发出来，就是要服从的。我们在教会里边呀，这个有很多的教导，这都是说让你去做，让你做，让你去做。但是呢，这句话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句话啊，它不是耶稣好像是耶稣心血来潮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看法，或者对他一些门徒的一个建议，说你们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一个道理而已。它乃是一个命令，这很重要的啊。它是一个命令，因为在新约圣经里边，基督有很多很多的吩咐，对信徒、对门徒的吩咐啊教导啊，还有宝贵的教训啊，还有讲论等等等等的。但是耶稣自己亲口称为是赐给门徒的命令的，只有这一个。新约圣经很多的教导，但是他说要给门徒命令的，在耶稣所说的话中，只有这一个，是唯一的一个，是称作是给门徒的命令。可见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既然是命令，那我们就是应该不折不扣的去服从、去遵守。而且呢，这个遵守呢，不是一时的遵守， 而是要一直的遵守，就那种道理。其实这个命令啊，从2000年前就在我们说的最后晚餐那个时刻，当他给发出来的时候，当耶稣一赐下来的时候，门徒们就已经在这个命令当中了。这个命令已经被持守、被宣讲了2000年，也被遵守了2000年。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还要继续的宣讲，我们还要继续的遵守。其实这个就是命令呢，当你发出的时候，任何命令发出的时候都要检查一下你们执行没执行命令啊，你们到底做得怎么样啊。在彼得前书里有一句话，他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万物结局近了，到最后要审判的时候了，你们要做很多事情，但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是你真的相爱了啊，这是最要紧的事情。所以如果说彼此相爱是耶稣在他离世以前交给门徒的一个必达的作业的话，是一个考试的话，那么到了末世主再来的时候，切实彼此相爱，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彼此相爱了，切实彼此相爱了，我们在爱里就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了啊！所以彼此相爱关系到我们人生，我们到时候在神面前，在耶稣的审判台前，我们是怎么样？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呢是重要的标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里讲的这个彼此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为什么要彼此呢？就圣经里有很多的教导，比如说他说你们要祷告啊，要读经，圣经里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圣经里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哎，所有这些你们注意哈，都是基督徒自己可以单独的个人去做的事情。但是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你自己无论如何做不了，你必须要有别的人跟你来合作，必须要通过和其他的人彼此的互动才能够完成的，是吧？所以一个人他说哦，我愿意执行，我愿意去遵守耶稣的给我的这个命令，我要去彼此相爱，那你就要参加教会，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团契的查经，参加教会的活动，要加入侍奉，和教会其他肢体有这种有一种关系，有一种彼此互动的关系啊，才能在其中来学习、来执行、来完成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所以基督徒是不可以，也完全没有办法，我们叫做独善其身的。所以有的人说他受洗了以后，他是天天在家里自己去自己去在网上参加崇拜啊，完全不和肢体弟兄们接触，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有做到彼此相爱，没有执行彼此相爱的命令，可以说他是一个不合格的基督徒啊。所以参加教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在这种关系里边呢，我们才能够付出爱、给予爱，和我们也接受爱，我们来可以亲身的经历这种彼此相爱这种美好的滋味，享受在其中。所以来到这个我们的教会啊，真的是感到我们这个教会呢，在那罗大教会是一个有爱的教会。我相信在我们教会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可以很深的体会到彼此相爱的这个美好啊。所以我们在这种爱的当中，我们在这种特殊的肢体当中，我们来见到。但是很可惜，有的人有的弟兄，有的人就会说，no， 说你这个讲的好像不太对。你说在教会里能够建造自己，我怎么觉得我在教会里没有被建造呢？我怎么觉得反而被绊倒了呢？啊，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啊，是说在普世的教会里面，常常有人会有这样的看法啊。 no， 说你比如说那个人他实在是不可爱，那么多不可爱的人我怎么爱他呀？啊，这个弟兄他没错，他是挺能干的哈，那个非常的积极主动，雷厉风行，可是太霸道了，他讲话从来不听别人意见，一点都不谦卑，你不知道谦卑吗？一点都不谦卑啊。那个姐妹我们也知道她的有困难，老公对她不好，孩子也有很多的困难要解决，可是天天的抱怨，你怎么跟她讲她都不听，这种人她整个就陷在自己自我当中，根本就没有基督徒的样子，没有见证的根本就啊。那这位说这个还有人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不来了，完了以后呢只要一怕落有吃的一定来啊！像这种人，我怎么跟他爱呀？我怎么爱呀？对呀，啊，有的人信仰很糊涂，他对信仰不是很了解，但是呢，他却喜欢跟人争辩，天天告诉别人说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结果把信仰把教会的信仰弄得七零八落的，这个把教会弄得也不好，那怎么办呢？这样的啊，还有人说，哎，这姐妹本身唱歌就走调，结果呢？站在我旁边，每次敬拜赞美歌还那么大声唱，把我都拐得跑调了。我说这个例子就是我太太就是这样的啊，她就是这样的，唱声走调还唱声很大啊，那是有名的啊，完了把别人都拐走了。所以你说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我们这样的就是说觉得教会里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挺就是说我有这样的看见抱怨是好像挺合情合理的，是不是？所以其实啊，我们在说别人的时候呢，自己一定也有弱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一定都有罪性、有缺点、有弱点。所以这些所有都是罪人合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摩擦怎么样，就一定会有罪的摩擦。所以我们当看别人不好的地方的时候，看特准啊，一眼就看出来，我们叫做眼睛很毒。哎，我们说别人不好的时候，或者怼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说的可以怎么让他可以挖他心窝子，一针见血啊，杵他肺管子，我们就叫做什么呢？舌头毒啊，毒舌啊，这种人常见，我们不是常见，我们自己就是啊。对，那你这样的人，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是见到吗？我们还是绊倒呢，是吧？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绊倒的。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道啊。他这个牧师讲道很有意思，我从中收获很大。他就是用回答一连串的问题，然后呢就帮我们来答疑解惑。那他说从这个爱人的角度，他问我们说，你说是爱别人容易呢还是爱自己容易？当然爱自己容易了，是吧？为什么？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能适应自己，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都能理解啊，爱自己容易。那所以呢，圣经里说的你要爱自己容易，你知道怎么爱好了，那就好了，那你就用爱自己的办法，按自己的方法标准来爱别人，这就叫做爱人如己。这是律法书说的，要爱人如己。这爱人如己呢，就是说你自己想怎么样了，你愿意别人对你怎么样，那你希望别人怎么爱你，你就怎么去爱别人。我们用中国话说叫己所欲，赶快去施于人。啊，那中国文化里说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反着的，不如这个。这个境界已经够高的了啊，已经够高的了。可是呢？我们会反思说，我是知道我的需要，可是我也不是老是知道的呀，我有时候会心灰意冷的呀，我有时候会很难过的，我觉得自己也不那么可爱啊，我甚至有时候我常常想惩罚我自己，我都想虐待我自己，我都恨我自己，怎么办？我们爱不仅包含着说我们实际上生活上帮助，还包括要什么劝人向善，还包括要维护人的尊严，还包括要爱惜人的生命。说你可是在黑暗的中的人，说我自己根本就不想向上，我就自甘堕落，我根本就不在乎我的脸面了，我就道德沦丧，我就不顾我尊严，我就偷，我就抢啊，我甚至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甚至伤害自己的生命。哎，那这是人的标准，爱自己的标准，我们可以用自己爱自己这样的标准再去爱别人，我们知道是不行的。所以爱人不容易，爱别人不容易，爱自己的也不容易，那怎么办呢？哎，爱神吧，啊，爱神容易啊。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是爱神容易呢，还是爱人容易呢？爱神容易，爱神这我们都知道了，很难呀。爱神多好啊，神对我们多好啊，神又看顾我们，又爱我们，神又圣洁， 神又那我对神又善良，我在神上挑不出毛病来，爱神比较容易啊，那我就和人隔绝，我就爱神，或者说我去爱人的时候呢，我就纯粹用那种我爱神的标准在教会爱别人啊，大家这样觉得好不好？好不好？那个牧师讲，他说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因为现在讲的是你爱神的标准，是我爱神的标准，可是事实上是人爱神的标准呢，也是变的，也是不确定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对神的爱呢是有限的，对上帝的爱呢也不是恒心的，而且是忽冷忽热的，而且我们爱神常常还有这个自私成分的，哎，我爱神是能不能得到一点好处呢？啊，对吧？有公益心的，对神的爱也不是那么纯洁。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一想，我们爱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会非常现实，我们早上起来本来爱呢，下午就不爱了，我们进到教会以前，进到教会时候是爱的，你从教会一出来就不爱了，我们本来是爱的，跟太太一吵架立马不爱了啊，很沮丧啊，我们本来是爱的，家人病了没有得医治，心中非常沮丧不爱了，哎，牧师讲来信息，今天伤害了我自尊心，我也不爱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对上帝的爱呢，也是变化无常的，都是自我为中心的，经不起考验。那你说用这种变化无常的心，自私的心，还有被伤害过的心，我们作为爱的源头，作为爱的标准，我们来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在这样情况下，在教会里，我们会有一种啊，很自然地出现一种和谐的喜乐的喜乐吗？很容易会出现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合一的那种合一的侍奉嘛，其实是很难的，那怎么办呢？所以耶稣呢，耶稣特别重要，他没有说你们怎样爱我，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耶稣说的什么呢？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我们爱的标准是按照耶稣的标准来爱的，不是按照人的标准来爱的。我们主对我们的爱呢是不改变的，没有条件，是殉实的，是牺牲自己的，是吧？所以呢，爱的源头永远是耶稣基督，这就是这个新命令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他宗教没有的，也是旧约没有的。所以新命令之所以新的原因之一，也是它的衡量爱的标准是新的，耶稣基督就是爱的全新的标准。哦，我们已经，所以耶稣说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耶稣的一个命令啊，像我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主耶稣他不仅他赐下一个新的命令，他还为怎么能执行这个命令也做出了一个榜样。那耶稣是怎么做榜样的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我们刚才我介绍过了，约翰福音十三章是记录在最后的晚餐的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那在十三章的一开始，也就是最后晚餐的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为门徒亲自做了爱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他谦卑的为门徒洗脚啊。这段经文是我们熟悉的，说吃完晚饭以后，这耶稣呢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了，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都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门徒们已经入席了，坐在那里边，哎，在饭前呢就开始聊天，他们聊什么呢？他们最喜欢的话题就是说，哎，马上耶稣就在咱们要把罗马政府推翻了，就要执政掌权了。哎，那个时候，咱们每个人当个什么官呢？他们就开始琢磨这事儿了。他们不仅琢磨，他们还争，说：“哎，我应该更高一点啊！”那不仅这么争，结果还有两位门徒呢，把他妈都搬出来了，让他妈妈就到耶稣那儿走后门，说：“哎，你哎，真到时候你让我儿子，你有点你走着有点比我是吧？他们俩行啊。”这是当初这个这个门徒他们热衷的话题。可是有一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呢？ 在宴席里面，这种正规的，这是很逾越节的，这很正规的一个宴席里面呢，他们都要穿得干净，人要干净。其中有一个重点是呢，要洗脚。就像我们进到一个很正规的家庭里面，请我们这个圣诞节晚餐的时候，我们进门我们还是要脱鞋的，对吧？啊，我们要把鞋脱掉放在门口，然后进去干净的进去来参加晚宴，他也是要洗脚的。可是，在当时没有仆人，没有人洗脚，门徒会给洗脚是吗？没有。为什么呢？他们觉得是不合适啊，不符合传统，他们也放不下面子说给洗脚。就在这种情况下，非常让人讶异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的夫子竟然站起来，走到前边去打水，放在盆里，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一位夫子，一位被敬仰的老师，竟然为自己的门徒去洗脚，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不符合传统，也不符合体统。其实耶稣他不仅是一个拉比，一位夫子，一位被敬仰的老师，重点是他是道成肉身的降世为人的上帝的儿子，他还为他们洗脚。所以你可见耶稣是多么的谦卑。耶稣就这样一双脚一双脚的洗下去，如果每双脚要洗三分钟的话，大概这十二双脚他要洗36分钟，蹲在那里，前面还要自己打，每排还要自己打水，还要为他们擦啊。所以耶稣就这样谦卑的为这些满是灰尘的脚给他们洗干净。我们想象一下那些门徒他们当时想什么呢？他们是什么感受呢？耶稣洗完脚以后呢，他就穿上衣服就坐下了，就对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这句话问的让门徒，我相信他们都本身都是懵懵，脑袋一片空白。他们明白什么呢？他们怎么能够明白耶稣的爱呢？怎么能够明白耶稣的特别的苦心呢？他们那是不明白的。那耶稣就解释给他们听了，说：“哎，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耶稣这事就给他们做了榜样，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在35节说的，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相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门徒洗脚，这是耶稣的爱，是耶稣亲自做出来的榜样。耶稣用他自己的谦卑爱的行动为门徒上了一课啊！我说这是门徒训练的第一课啊，为门徒上了一个叫谦卑啊。所以我们做主门徒的，首先就要是谦卑啊。所以耶稣的榜样呢，可以说是谦卑到底的爱，也是一个付诸行动的，不光谦卑，而且把谦卑行动了，是付诸行动的爱。这是耶稣所做的榜样的第一个。第二个，耶稣做的榜样是什么呢？一个是谦卑的爱，我管它叫执着的爱。那我在我的个人感受里面呢，我管它叫做什么呢？抓住不放的爱啊，就是一定要爱，一定要爱，一定要爱啊，这样就是这样的爱啊。所以呢，耶稣的爱呢是非常执着的，就让我们想起在旧约的圣经里雅歌里面有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他怎么说呢？那个盖在心上就很难抹掉的啊，你盖在胳膊上，我们弄一个这个叫刺青是吧，啊，很难把它弄去处理掉的。所以他从一直戴着你了，想把它甩掉都甩不掉。他说死亡就是那么坚强，死亡是很坚强的，每个人都躲不过他，他就抓着你不放，抓着你不放。但是耶稣，主耶稣那种执着的爱，他就那种不舍弃的爱，那种抓住不放的爱，比死亡还坚强，而且是要胜过死亡的。所以耶稣在服侍他的属他的人的时候呢，他是服侍到最后的一刻啊，他没停过，他教导他们，教导他们最后一刻，安慰他们，安慰他们到最后的一刻，也为他们祷告到最后一刻，甚至在十字架上就要咽气了，还在为他们祷告。所以耶稣基督呢，在为十二个门徒洗脚的时候，一个一个洗脚的时候，他明明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他为他洗脚，因为爱， 他明明知道彼得会叫隔袍断义啊，我不认识他，跟我没关系啊。那个，但是呢，他还为他牺牲。还有那个多马，非常没良心呢，他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仍然置信，怀疑不信，而且非常冷血的说什么呢？哦，他手上钉痕，我要看一看，我再上去再挖两下。他不是受了这儿有伤疤吗？我再去抠两下啊！我到那个程度我才相信。你说这是门徒吗？如果你的亲人手被钉子扎了个洞，完了以后他给贴上药了，你能下去再抠两下吗？你抠两下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那个一个亲人刚刚做了手术，这块被刀切了，你说我再去抠两下，你那这抠两下就是感觉是什么呢？那他就让这样做，他说我真的抠到了挖到了，我才相信他是真的活了，真的回来了，我都不相信。就这样一个人，可是耶稣呢为他取笑，因为爱他的原因。还有那些其他的门徒也都不太成器的，都四散逃跑了，耶稣还在上面被他们取笑。所以你看耶稣对他属他的人，他的爱是何等的执着呀。耶稣就是用榜样用行动来教导门徒。哎，如果将来的话啊，你们之间有嫌隙了，你们可能是彼此的得罪就得罪了，或者谁冒犯谁了，你们一定要抓住弟兄之间彼此相爱这个底线，要在爱中彼此抓住，不能放弃，不能舍弃。如果有的弟兄说扛不住了，算了，我放弃了，我要跑了，你不能撒手，要全力把他拉回来，爱他到底。这就是到底的爱啊，是耶稣执着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无论如何都要爱你的弟兄。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说，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是个命令，不是你的感觉，不是你的想法，不是你当时的情绪，这是命令，我们一定要去遵守的啊。这是第二个榜样，是执着的爱。那第三个榜样呢，是舍命的爱。所以在腓立比书说，他本人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他谦卑来到世上是什么呢？来为我们死的。所以第三个爱的榜样，是因为耶稣出于爱的原因，因为爱的缘故，他来为我们舍命。在圣经里面啊，耶稣两次提到彼此相爱的命令。第一次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13章的35节；第二次呢，是在15章里面，是15章的12节。所以你像我们来看一下的经文，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啊，这是相爱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所以这里讲到一个 point 什么呢？就是舍命，就是为朋友舍命。他要说那些属他的人，你们将是我的朋友，我要为你们舍命。所以这个这个老约翰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就说了，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他舍命了，我们就知道了，这就是爱。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的话，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耶稣的命已经舍出去了，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我们知道了耶稣的爱何等长久高深。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效法耶稣，爱弟兄，也为弟兄舍命。所以我们看到彼此相爱之所以是新命令，还有一个新，就新在于呢，耶稣他亲自做了爱的榜样，让我们可以照着去效法。如果耶稣不来，如果不是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没有耶稣做榜样，我们不能明白，我们也不可能有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第三个是叫分享大部分呢，是新命令的行动。这里边呢有两个小的重点，一个是舍己的行动，我说的啊，一个叫做爱的行动，有爱啊，一定要有确实的爱。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到说，哦，耶稣已经做了榜样了，我愿意效法耶稣去学，我从哪儿学习呢？我从谦卑，从洗脚学习吧。不行，我给谁洗啊？我不要说给弟兄洗啊， 我在家里边连孩子洗都不多见，能不能给自己的老妈老爸洗都不多见，我还给弟兄们，我得等一等啊。这个排在后边来学，你这第二个方法，我们学一些执着的爱，不成啊。那弟兄我们俩刚翻了脸，我再去找他，他会理我吗？他这么好把我又弹回来，我不是多丢人呢、啊？这个也不太好学。哎，咱们学舍命，舍命什么好呢？这是口号，咱就说舍命了，什么时候使还不知道呢。那个很多那个夫妻两个太太的先生都说我愿意为你去死，那太太说你什么时候又去死呢？早着呢啊，什么时候死？所以舍命的意思，难道这里是说是这个老约翰说的我们要舍命啊？舍命的意思是为人挡枪的啊，是为人去上刑场的。那舍命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舍命呢，就是把你的生命要那个舍出去。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生命是由什么做成的呢？是由什么构架造成的呢？我自己看来啊，第一个是你的气息，你的力量能力是吧？第二个呢是你的心思，这是你的生命，在想什么呢啊，你琢磨什么呢？这些。第三个是你的时间，哎，你肯为一个弟兄去把你的心思放上吗？他有什么困难给他祷告啊，他什么需要什么帮助，想着他惦记着他，肯为弟兄付出自己体力吗？他需要帮助了，你真正搭一把手啊，去真正去给他一些支持。你肯为弟兄去花点时间吗？他有难处的，他很纠结很痛苦，他生病需要人陪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就是你的命，不是我的命，我们肯把这个命放上去吗？啊，所以在这个在圣经里面啊，讲到耶稣为我们世人舍命的时候，还有重要一个观念叫做舍己，叫舍己。所以说耶稣为我们的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是救我们啊。这个第二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也是说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说你们做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当我说到舍己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能够稍微明白一点我们应该如何的舍啊。所以那个在这个中国也有一个很常用的短语叫什么，就是一个俗语叫什么，舍命赔君子啊。我舍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就完全把自己放下，然后什么呢，成全别人，这就是舍命赔君子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知道说，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哈，常常我们说舍命，这可能不切实际不容易，但舍己呢是应该去做的。我们舍命可能是有可能发生啊，一时的冲动就去舍命了，但是呢舍己是更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说啊，去有的时候人说不高兴了，去一时冲动就自杀了啊，好像死得很容易，但是要活下来呢却要特别的勇气，特别的力量。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说就像这个什么有一句话叫生不如死啊，在很多环境下啊，活着比死更难啊，舍己比舍命更难。所以在一个家庭夫妻两个闹矛盾了，实际上这个家庭关系死了容易呢还是活着容易？死了容易，到办公室到政府再开个单就死了，再让他继续活下去，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继续活下去，要有特别的勇气，有特别的爱，有特别的恩典，我们作为基督来讲有特别的信心，才能这个家庭再接着活下去，而不是死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舍己。我们不光是说一个口号舍命，舍命是在舍己中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舍己的话，我们就要真的去为弟兄怎么呢，为爱别人的原因，要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好处，放弃自己的时间，放弃自己的金钱，放弃自己的计划，原有计划，放弃自己的面子，放弃自己的舒适，甚至可以说放弃自己所有拥有的一切。刚才讲到我是从海外神学院受装备的，那我们海外神学院这个老院长呢，他叫邓林芳牧师啊， 他在给这个学院里有个院训，这是什么叫什么呢？叫做尽其所能，请其所有。为了荣耀神，我什么都能做，我能所有能做我就去做，请其所有就是能给的我都给啊。这是海外神学院的院训，我想这就是舍己吧。所以我们在舍己爱弟兄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应该全力以赴，竭尽全力，无余余力的去努力的让弟兄得益处，让别人得益处，让弟兄被关怀，让弟兄被安慰，让弟兄得帮助，让弟兄被供应，让弟兄被款待，让弟兄能够明白真理，让弟兄得造就，让弟兄能够更爱主，让弟兄更爱教会，让弟兄更爱家人。我们就是畜生这些事来爱弟兄。其实在圣经里边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教会的建造啊和爱弟兄的教导，我们都应该照着去做，让爱呢通过我们的行动能够彰显出来，也能够活化出来。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边啊，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啊，我们和很多事工，我们参与很多事奉，我们甚至做慈善活动，但如果这里边呢如果没有爱的话，在上帝的眼里来看呢，就叫做无用功啊，你白做，你没有荣耀上帝的名，是白做的。所以在这个我们要看到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里说呢，说讲到爱哈，说我若说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等罗像了吧。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且有全备的信，要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不算什么。不问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体叫人身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将所有的都周济穷人，这个是我看很少有人能做到，不容易做到。可是你即使做到了，你如果没有爱，他说你也白做，与我无异啊，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呢，与此相爱里边这个爱是至关重要的，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也是新约的基础啊，我们教训的基础。所以在这个就是在啊哥林多前书后面讲到说呢，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呢，就是照着基督的榜样呢去爱。就在这后边啊，这节经文的后边是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是我们最熟悉的歌，刚才我还唱过，非常感动啊，唱非常感动，叫做爱的真谛。这节经文呢，在和合本圣经里边特别优美，特别优美啊，读起来呢朗朗上口，对仗啊，唱起来呢可以说是心潮汹涌，非常的激动。那我最近看到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它是非常口语化，但是它是努力的把它接近原文的意思，让它努力接近原文的意思。那这个版本呢，我读起来以后啊，就有一种感觉，好像呢，跟我们生活呢更加的接近，好像我们说的更接地气啊，让我读起来呢就是非常的喜欢啊。那在这第，他怎么说呢？这个我来念一遍好了啊，你们能看见吗？能看见是吧？那我来念吧，还是你们大家我大家一起念好吧啊？从第四节到第七节，按这那念这蓝的这边啊，咱们一起来。
爱
是
忍耐，
很
慈
祥
的；
爱
不
知道
嫉
妒，
爱
不
夸
耀，
没
有威
风的，
是
从来
不
失礼，
从来不
自
私，
从来
不
被激
动。
从来不发怒气，爱从来不因别人错了而喜欢，
爱
是因良善
而
快
乐，
常
是
不
急
于揭穿
人
的
隐
情，常要热切
的
相
信
人好的
方
面，常有希望，常能忍耐。
你看这个第几节啊？第四节，在这个。在和合本说呢是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在这个口语版呢，它是我管叫口语版，它实际上不叫口语版，或者爱是不夸耀也没有威风的，就是说一个弟兄在教会，在不管你的自己是多么的 在社会地位多么的高尚，不管你是多么的有钱啊，不管你是多么的有学问，但是只要是在教会里，在我们彼此之间，不夸耀，没有威风的，一点都看不出来。为什么呢？这就是爱啊，是一种非常谦卑的一种爱的表达啊。在第五章里，赫克本说是不做害羞的事，那这个在这个口语版上就是从来不失礼。哎，爱怎么是不失礼呢？就是爱是对人的尊重啊，对人的尊重，这是表达。当你对人尊重的时候，别人也尊重你，所以呢，你就不羞耻，就是不害羞啊。那在这个下边讲呢，口语版说是爱是从来不被激动啊。那个和合本说爱是不轻易发怒，为什么不被激动呢？这是被动语态啊，不是说简单的不生气就完了，是说不被很多事情所激怒。那什么事情会激怒你呢？就可能在我们事物中的冲突啊。就可能是一些我们文化上的差异啊，我们态度上在这个讲话上做事方法上很多不一样啊，啊就被激怒了。但是由于有爱的原因，我们就彼此的接纳，就不会被这些事激怒，根本就是小事一件，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这些差别我们都能够认同，都能了解，都能理解啊。爱是不被激怒的啊。爱是这里翻译成爱是不因别人错了而喜欢。哎，这就是说什么呢？常常别人错的时候怎么样呢？由于没有爱会怎么样？有的人会幸灾乐祸，哎，说幸好我没错，我还幸好他错了，我就得利了啊。所以爱是不因别人错了而喜欢，不幸灾乐祸，而怎么呢？是将心比心，赶快的，尽量的去补足弟兄的缺陷，这是出于对弟兄爱。他做错了，哎，赶快帮他弥补一下。他是做饭了，我帮他兜着。他什么事情今天做着忘了打扫卫生了，我就把这打扫了就好了啊。他今天没做的不完全，我帮他做好，这就是爱啊。爱是不因为别人的这个过失而幸灾乐祸。他说凡是包容里的包容啊，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在第七节，凡事包容，他翻译成常是不急于揭穿别人的隐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包容的字呢，在原字里面呢是房顶的意思，房顶，就凡事你不要把人揭开人家房顶啊，不要去揭人家房顶啊，所以不要揭人家隐私啊，但是凡事不去揭穿别人的隐情，而是要怎么样呢啊，而是要维护他，不要让弟兄难堪。所以爱呢，是要常常热切地相信人好的方面，不要总负面的。当你相信，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说啊，他是出于好意的啊。当你说呢，他是在努力在做啊，虽然做的不尽人意啊，因为有爱就有这样的包容啊，常常想别人好的方面。所以实际上呢，神把爱的命令、爱的要求、爱的榜样，在圣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只要照着做就好了。彼此相爱呢，是在教会里边由主的门徒集体彰显出来，大家一起做。当主的门徒一起来遵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呢，我们活出彼此相爱见证的时候呢，主就在我们中间，这是神的应许。所以约翰福音的作者叫约翰，我们知道啊，大家都称作是爱的使徒。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只有他把这个新命令听进去了，而且呢记在心里了，写在纸上了。完了过了很多年以后，他就又写了一本这个福音书，叫做约翰一书啊。在约翰一书里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后面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的命令已经在基督教会里遵守了2000年，我刚才讲过了。而当年那些我们看来是非常软弱的、胆怯的、惧怕的、糊涂的门徒，当逼迫来了的时候，他们后来顶住了，他们站立住了。这时候我们知道答案是 yes， 因为他们牢牢地守住了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属是信实的，就按照他所应许的，就住在他们里面，成为他们的智慧，成为他们的勇气，成为他们的力量。 所以初期教会的门徒们，他们就是坚守这个命令，而且呢代代相传。今天呢，我们来继续来承传这个爱的命令，用我们彼此相爱的见证，让我们神得荣耀。好，那我们就正到这里，我做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不仅带我们，带给我们救恩，也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爱的命令，可以照着遵守。求你保守我们活出谦卑的生命，也是彰显相爱的见证，做出舍己的行动，牢牢地记住你的话，也遵循你的旨意。我们要彼此相爱，祷告不愧，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